Larry 之前在读了创世纪第四章，这一段是讲你就能够听到下几个星期我都会讲，不是讲同一段，同一个星期，这一个上面有好几个论题题目对我们有用，让我们能够看到既要真理，就是能够明白圣经的既要真理。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你能够来到教会，就是说我全新的，我不知道圣经的道理，我就知道有一个神。你或者你来到这，你可能已经得救，你可能知道有一个，你知道你想重新开始，想去上课。我记得我跟他开始上课的时候，我教的时候就像你什么都不懂，可能对他来说不容易，但是他就是假设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这个都什么都不知道圣经知识。我们今年就刚刚开始，就是我们知道神在做工，神在讲话，他从不同的方式。我们讲过十诫，我们已经停在这儿，还没有再讲，我们又开始讲其他方面，也就是基要的这些基础是家庭的元素。最近刚刚看完，我们现在又看这个圣经这一段，就是这些既要真理，我们一个人能学到什么的这一段里。这就是你在读这一段，你在看到人的堕落，就是人堕落之后写的这一段。你之前读过一段，你知道了亚伯，该隐杀了亚伯。这四段，这第四节就是说这一段不属神的这个人类，他们开始抵制神。你跟前面的联系，你如果读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是讲的创造，神怎么样创造从无到有，他用话语创造了这一切。这七天就是他什么都有了，也创造了人，包括人。当人出现了之后，就是把所有的动物都起了名。亚当就是感觉到他没有伴儿，每一个动物都有公有母，神就让看他需要一个伴儿，就让他熟睡，给他造了夏娃。这就是创造。到你第三章的时候，神就记录了人类的堕落，神就给了我们最基本的规定，就是说有一个树上的果不可以吃，其他的你都可以吃，就是这个智慧果你不可以吃。但我们看回去看，就是从那开始学，因为人就是说光看他能够做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 tattoo。 我们第一年从学校去在那边学校教书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地方就是列下来，就是我们不能去一些地方，但是就说不能去那个tattoo 的地方。我从来都不想去，但是他就说你不能去，但是他说不能去，我反而还是真想去看看。而神只有两个规定，就说有两个树不能吃，这亚当这个撒旦就开始控告神。他说夏娃，神把这些保留下来，他如果让你吃这个树上的果，他害怕就会你就会跟他一样，你就对他造成了威胁。 但是这就是让让这个夏娃她的这个意念就像为自己。那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就是夏娃被欺骗，她就会觉得这应该是能够吃的，她而且就拿到了果子吃了一口，我们就觉得好像可能是苹果，我们真的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果。有些人说是是香蕉，因为可以更像所以就是拿着一个果子苹果，就是吃了一口，他的眼睛就开了，他就是能够看到这些罪，他之前没有看到的罪。他们就说没有，他们赤身露体也没有问题，没有欲望也没有毁灭，所以他就把这个果给了他的丈夫，他也吃了，他也选择，他因为亚当也应该是选择神，还是选择神给他这个美丽的妻子的，他就选择了给他太太的决定，也吃了一口，他的眼睛就开了，就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所以就罪的本性让他们醒了，这是他们是全新的，这是神让他神就下来，他们就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就是从神躲避耶和华的面，因为他们对他们有规定，他们破坏了这个规定，他们就开始躲避他的面。最后神找到他们就说，亚当你在哪里？他知道他但是他也问他，你有没有吃那个智慧树上的树上的果？他说是，他并没有说哦，是我的错我吃了，他说我吃了是我那个女人的错。他说夏娃说你吃了吗？他说我吃了，但是是蛇的错。我知道他们这个事实，但是他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是你看到人类就有一个罪的本性，让他毁灭，从一开始生下来就有。你不需要教一个青少年怎么样去得罪，他们已经会了，他们的本性已经有了。他并不是想去这我们在人类的本性中就已经有罪，而神的本性就是圣洁。我们经常想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我有一本书就说转变成他的形象，有些人就说我相信我的心。我有时候在想，你相信你的心，人的心是欺骗的，是罪恶的，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要跟着你的心去做事情，就会毁灭你，因为你的心并没有神所想让你做的事情。这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出了伊甸园，他们开始在地里做田，开始出汗，生孩子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这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罪恶的问题。之前我们让那个在拆地毯的时候，我们出了很多汗。有些女士在生孩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很疼的。这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罪的选择。这就让我们知道人类的罪恶。到第四章就是讲了人的故事，又讲了人的故事，所以我就是开始，我们有这些背景的知识，我们再读一遍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弟兄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跟与他弟兄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弟兄亚伯，把他杀了。之前我们在读在讲前面的人的罪恶，就是这些你如果你没有罪的本性，他这个结果就会不一样了。这是第三个人在地球上出在人类的第三个，他就是杀人犯。这一点就是让我们看到很失望，从亚当夏娃就开始到了一个谋杀。有些人觉得孩子做的事情很差劲，因为我也知道我的孩子也在做一些选择，他们一直在祷告这些事情，很多时候你控制不了的。这就是亚当和夏娃，我知道他们的心肯定破碎了，你看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但是你必须要认识到，今天所要看到的就是有些人就做了一些选择，因为他们有这个罪的本性，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罪的本性。我告诉你是什么问题，就是罪的后果放到下一代的身上。所以你所做的就是看到一些新闻的标题，我经常看一些新闻 Winchester Star 每天都看，还在看一些其他新闻。在这个周末我就Google 一下这个星期最重要的新闻，我就讲了三个新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三个，你就有没有看到人的罪能够出现。第一点就是 Richard Matt， 但是就是这个逃狱，这两个人把他们从监狱中从把这个监狱中把这些犯人带出来，他们已经在他追赶了两个星期，就发现这两个人被杀了。这就是看到他们他的本性。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新闻就讲不知道为什么没讲那么清楚，就是15个英国人在另外一个沙滩的地区被杀了。就是这个人他拿了一个枪就出去开始在这个沙滩开始杀人。这也是看到人的罪恶开始在这泛滥，这不是神所做的事情。第三点你也应该很清楚，这就是最高法院让这是我们最高法院这个星期决定就是同意做一些决定。就是今天晚上我就会再讲，我今天早上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立场大家已经知道。我今天晚上就会让你明白 圣经的观点怎么样运用，我们不可能支持他们。我之前已经发了 email， 我今天晚上还会继续讲，就是罪的本性，有历史，也有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他们在欢呼他们能够合法的犯罪了，他们就可以有这个同性婚姻，他们就是这就是让你明白罪的本性是深深存在的，你不需要去找，你也不需要去看，在教会里去寻找这个罪的本性。我也不会给你例子，你就能够看到很多人经历了很可怕的罪的恶果，也就是在信徒中也是，如果信徒不对这个罪没有免疫的话，你就能看到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必要，也就是在人的本性，有人有罪的本性，我应该意识到。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能够让人够每个人的他的回应的后面的动机，他就像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他就不知道他背后的动机，大家合着明白但是忽略他，就会讲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去想的，他没有承认。你在想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你必须要承认毁灭的行为就是从你的罪的本性中来的，是有毁灭性的后果。我重复过三遍，是你自己，你必须要认清楚你的这个毁灭性的后果，是因为你的罪的本性所引起你所做的决定。很多基督徒就好像觉得自己没有罪的本性，没有去影响他们的动机和他们的决定。这个保罗也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他说我想做的我做不了，我不想做的我很多时候却做了，为什么？是因为我罪的本性，罪就在我里面浮着，我好像不能去做，我就不能制服，我应该意识到我有这个罪的本性会影响我的决定，就会我必须要承认就是罪的本性对我的影响，它的毁灭性的影响。你想到这一点，你再看这一段经文，我最简单的目的就是我在一个长期的一个想法，我就想今天我就想给大家去做解释，我再讲一些术语，释经。Homiletical 就是从讲道的上面，就是说我在讲这一段，就是说你应该，我讲这一段就是说你应该去制服你的怒气，你应该爱每一个人，你应该做什么。这就是我把这段经文用于应用，这个解释就是说这一段在说，我这个今天就是用解释的办法，我可能用一点点放一点点解释，我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应用，我只是解释。因为我们能够讲基要真理的时候，这一段就是讲基要真理，就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就是创造，也就是在8000-10000年之前，也就是在大概在8000年前，我们今天也在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第一点就是敬拜， 敬拜的方式。这一点就是该隐和亚伯就怎么样去敬奉献。圣经上讲的奉献是什么？这一点也是跟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去敬拜神，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就是问这些问题。这个奉献有什么错？神对这个敬拜有什么圣经中教导的敬拜？也就是这第二点，就是神指出了他的错。我很多时候在给人辅导，有些时候就是很麻烦，就是说哎，我希望你能够成长，我喜欢给人辅导，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很多人都不错。那谁是亚当的辅导的人呢？是神他自己。这一点你看到神来到该隐的面前，你是不是发怒了？你为什么脸色变了脸色？他不听他的辅导，这就是很多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当事人本人他不听辅导的话。我有的时候要去辅导人，他不听，这些人自己就像耶稣在带领十二门徒的时候，有一个也是很他不听的话，他就是失败了。当神辅导这些人的时候，他就不听，神自己让这人相信他，他也不会相信，这就是后果。所以我们这一点要有不同的题目我们要看。那今天我就是想让你看到这个解释，我们把它读一遍，看看讲什么，这是我们这段讲什么这个基础。我们继续看看第一第二节，就是亚当和夏娃有了同房，他就怀孕生了该隐。他就说我从耶和华得到一个男子，又生了他的弟兄亚伯。亚伯是放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段就讲了，他就夏娃生了该隐和亚伯，有一个大一点，亚伯小一点，我们不知道他们有相差几年，我们也不知道这段讲他们俩相差几年。当该隐生下来的时候，他说我从耶和华这得到一个帮助。这就是说我相信这是能够他看到该隐，他就觉得这可能是得救的，他要会帮助他们，因为神说神会帮助他们，他们就觉得可能该隐就是神来的帮助，他就对他抱了期望，能够解救他们，从最终解救他们。所以这一段很多这个小孩子，很多年轻人还有成年人有这样的这个潜质，他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从神面前转头，还有他从来他自己的职责都做不好。我们有该隐，亚伯是弟弟，讲的亚伯是牧羊的，这个该隐是种地的。有些人讲这一段的时候就会说他们说一个种地一个放羊，就说并不是说种地就坏放羊就是好。我不想多少人喜欢种地的，因为我们吃是因为他们存在。我觉得这个应用是不对，这个就是讲的这信息他就说是牧羊的，一个是种地的，这就是讲的信息方面的事情。这是再看第三节 和第四节最初，我并没有说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物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他就是该隐才是种地的，所以他就把他出产物。第四，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你看这个奉献，我们就是在想，我们在看到第一点就是说，在那时候有一日，就是讲有一日就是在讲，就是指的时候，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说，这是要奉献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它的具体的意思，可能是每个星期末，他们应该，或者是每个季节结束的时候，他们开始收获的季节，他们就开始带来，他们就有一个感激的这个奉献，也可能是神对他们说，哎，你们应该感谢对神的这个创造，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就是明白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神叫他们去，这并不是自愿的，他神叫他们来到教会，把他们奉献带上。也在那个时候，该隐把他的出产物带来，该隐也把他的带来，是在头生的和羊的脂油。你就能够看到很多人在讲到，有些时候他们就会说讲更多的东西。这有两种奉献，我之前也看了两种人，两种心，两种回应，你也可以这样。但是我们今天按解释的方法来看，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差别。当我们就看这一段的时候，该隐把那个他的奉献，他是从地里的土产拿出来，他可能有玉米，他可能把这玉米放在这桶里一起奉献给神，他可能有麦子，或者他麦子和玉米都带上，但是亚伯他带就是带头生的羊，或者是山羊，或者是绵羊，他带他的，还有他带他的脂油，他把这个奉献给神。你可以用这个应用，就是说他是头生的，这是他最好的。该隐就是把这些从地里产的拿出来。我真的不知道，我不能够能看出来这边有什么特别的。你可能在后面来看，他应该带血的，但是这些都是之后提的，我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你看到这两个弟兄，两个弟兄，该隐和亚伯，他是一个大一点的，神对他们说，哎，要带奉献了，他就把他地里带了，亚伯就带他自己献祭的，就来到神的面前。继续再往下看第二节第后半节，就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这就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就有问题了。亚伯带他的祭物，他就说这是我的动物，他就把他杀了，就有这个血， 这就是能够他把这个献给神的时候，神就看中了，接受了，是不错的。他说神就接受了，这个就是看到他们有很好的关系。在该隐他就没看中，就没有接受，这就是我们遇到的。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说我不想要你的奉献，我不想要玉米麦子还有这菜？神说我不想要你的奉献，这不是我让你来带来的。可能就是有些人就说可能是想要一个带血的，我不可以，但我也不能证明，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来看他的奉献物，还是说我这不是我想让你带来的，但我没有说明这一段。或者神会对他说，该隐，我不管你带什么来，但是你的心不对。我不管你是来，我不管你是不是每一次来教会，你眼睛盯着牧师，你的心是不对。我不管你是不是每年读五遍圣经，但是你的心是不对的。当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看到底下，我就是能够看到可能是奉献自己有问题，但是我更看重的就是当神看到这段亚伯来到这，他就说，神，我把这些献给你，我明白，我知道自己是谁，我也知。而该隐来到就说，你把我带到教会，我这就是我给你分享，这就是我的分享。我就是看到他的心，我不接受你的奉献。我在圣经中你能看到大卫就说，如果你想要我就会给你，但是在诗经说，我是一个破碎的心，神是看重的。这是心的问题。这就是该隐他来到这一点，看到他的心不在那里，这就是神的回应，就说我不要，我想要亚伯的。这个就是侧面的一点，这就是敬拜。在敬拜中也是能够看到，在我们将来也会要看我们怎么样去敬拜神，他有什么要求。那我们继续看这个题目，看中一个，看不中另外一个，这就出了问题。你就能看到第五节后段，你就能够看到第八，你就看到该隐的回应。该隐就发怒，就变了脸。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和他弟兄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弟兄亚伯，把他杀了。这是该隐的回应是什么？你在看他的回应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这两点。他就开始非常，他就发怒。他说我不相信神，都不相信神。这是创造万物的神，他在最前面四章已经说了，我说有就有的神，他来够看到他的这个被造物就是对神发怒，这一点都没有逻辑的。这就是能够看到你今天能够意识到他的罪的本性，让他的回应都已经他对他的创造主发怒。神没有让他做，他自己决定他应该，他觉得神应该就应该拿过去。 他脸也变了，他的脸变了之后，神就来问他，就说，就指出他的罪。这之前你想看，当你指出他的罪，有些人指出他怎么样敬拜神，他就会发怒。这就是神告诉亚伯，他告诉该隐他有什么罪，他就发怒。下一他就是，当你指出一个人一个的罪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对你发怒，而且恨你。有些人离开这个罪，有些人离开这个教会，他也说这些教会说的话我没有做什么，他们就开始发怒，他们就开始说其他人的坏话。在你就能够看到该隐他能够，他可以把自己做得更好，而不是去杀了别人。你就是一点都没有道理，他带来他的这个奉献，不知道他的奉献不对还是他的心不对，但是神就没有看重他，神就他的回应，这是神对他说，而他对神质问，他就脸就变了，他不但是发怒，而且他就让他的弟兄过来，他就来到田间，他就在想，如果把他杀了，这可能我的奉献就会好，这些都没有道理的。所以我就是让你看到，因为我们到了这，人误解了他们每一次回应的之后的这个动机。如果你站到后面去看，你看到该隐，这是神对你去说话，你为什么对神发怒呢？他的脸也变了，他还不听，神就开始警告他，你应该去做，你为什么不听神所对你说的呢？他来到这边，他就看到他就说，你做最坏的决定，你如果来到这一点根本都没有道理，你要杀了你自己的弟兄。他目前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请求神的原谅。很多人都忘记了他们回应之后的这个动机，他让他自己罪的本性完全毁坏他，他根本不听。这并不是什么消失了，当记得我们最初读的那些故事，这些人他们并不是逃狱越狱，而是这些人杀人的，这些人是每一个人类的每一个人都有罪的本性，我们都被罪的本性掌控，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有问题。神，大家都不承认最初的问题就是我要小心我的决定。有些人我应该读神的话，而是不把这个感情去掉，因为这是他是神，他给了我这些话语，我不能相信我自己，因为我根本不能相信自己。我坐到这看电视，在网上的时候或者在外面的时候，我不能相信自己。你有没有对自己这样说？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些人说，哦，我只是想的这一点，不要去这样去说，因为你想的是被你罪的本性已经毁掉，你必须要相信你的罪的本性对你的毁灭性，你所做的任何事情是由你罪的本性所影响，就像保罗，就像我，就像每一个人一样，我们做的 第一点能够帮助你能够做一个圣经的决定，就是说你不能由着你的心，不能根据你自己的逻辑和理由，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为我做这个决定，要把我自己放到神的话中，学习他的话语，让他来带领我。你这样去做了，你就有希望，你就有一个教会家庭去支持你，就你的自己的家庭会支持你，有神的话来带领你，不要随着你的心，也不要随着你自己的理由，要相信你一个你自己罪的本性会影响你的决定。你如果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大的一走进一步，你跟神的敬拜还有其他方面，你能够去辅导别人。待会儿我们要去低下头祷告，我问你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你罪的本性对你决定毁灭性的影响。有些人或者在想，你还没有相信你这个罪的本性的这个力量，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我们把圣经看的有很多解释，我们今天也可以坐到这看到，你就像到我，像我一样，就像是一个罪人，是个罪人，由耶稣而来得救。这就是你回应，就是我从你这学到的话语，这是我的回应。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让我们认识承认这些真理。你给我们不单单是话语，而且是解释，让我们的决定和我们的行为能够是多么不符合逻辑，而我们自己可以调整。我们也意识到因为有罪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承认它，也能够让我们去做一些事，能够让我们把我们自己进入你的话语，也能够跟我们教会的还有我们信徒一起团契，让我们起立。这一段我们听这段音乐的时候，你花时间跟神来亲自讲话，说这是你所教导我的，这是我的回应。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得救，你来到后面跟 Todd 和 Sherry 跟他会跟你谈。